为，你到现在我没有白内障哦。
是的，很多问题你都没有啊，眼睛的问题，
啊、
而且这个近视居然还进步了。
好，接下来要播歌吗？
可以。
还是我再讲一点点事情好不好？
好，
这是知识，所以呢，刚刚啊、我也跟一家这个，保险公司的话，
嗯，
为什么昨天听到？我们宣如就是李小姐，
对
她讲到说这个保险方面要保人呢怎么讲必要付税，
对，昨天要保人跟被保人，嗯，
没有，
不是同一个，嗯，
如果是你是要保人，你是妈妈爸爸，你是要保人的话，你是帮你的孩子保的，
嗯，
所以呢你所付的钱呢，
对，
这个呢就在算在里面呢，将来也是你的财产，
遗产，嗯
啊，你的遗产，假如你走了以后，也列入你的遗产，
没错，
里面，嗯，来计算，
是
这个我完全不知道，
嗯，
你知道，
嗯，
昨天听到我们李小姐讲，
是
哇，我赶快打电话去问，
嗯，
啊，去问
是谁，
因为我帮两个孩子，
嗯，
在将近三十年了，
嗯，
我就已经帮他们保一个南山，
嗯
啊，一个是星光，
嗯，
你知道。我当时付的钱是付多少？我现在也记不得，应该一个月一年，大概要付一边呐，都要付20几万吧。
嗯，
哦，两边就40几万这样子，嗯，哦。所以呢，每一年付了20年，
嗯，
之后就可以领回，领回怎么样？一个月啊，一年领回20万。
嗯，还不错哎。
嗯。领回20万
啊，uh-huh ！
然后现在已经领了快10年了吧？
是，
好，哦，那这个呢？当时找我做这个保险的人都讲说，你是要保人，
嗯，
所以呢，你可以不用给他们，
对，自己用
这个钱你自己用，
嗯，
当做养老，
对，
好，哦。那我心里想，好吧，啊，姑且认为说自己也许将来需要，
嗯，
所以呢，我就把它用我自己的名字，
嗯，
就是我是付钱的人嘛，我就要保人是我，
对
啊，所以我心里想，听众朋友这可以听进去哦，好，
嗯哦，也是尝试，
对，要保人是你自己的话，这个钱呢，你就自己领来用，
对，
用到有一天上帝
约
你喝咖啡，嗯，剩下来的还有一笔，
对，
600-700万，
嗯。
你知道吧？
对，
最后还有600-700万，那，嗯，600-700万你再给他们就好了。
嗯，
你知道吧？
对，
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我现在终于知道了，
嗯，
你是要保人，
对，
但是有一个缺点，这缺点就是你所付出去的那笔钱，嗯，每一年付，比如说一个人，
嗯，
我付20万的话，一家了，
uh-huh ，
一家20万的话，一年付20万，好，到这个怎么讲？到20年之后就做400万好了。
嗯。嗯，
这400万是你的遗产哦，
对，
是你的遗产，
嗯，
所以说你是要保人嘛，
是，
那你等于是帮你的小孩，等于是你给你的小孩，
嗯，
所以要课税，课税，
嗯，
跟你的财产一起合起来算，
嗯，
哦，看有没有超过很多，
对，
哦，那扣一扣，如果多出来，你就要付税，
是的，
你知道，
嗯，
我终于明白这个，
嗯，
所以赶快打去问，
嗯，
打去问说，我当时呢，我
是用谁，
嗯，用。我是要保人还是孩子是要保人，
嗯，
这样子啊，哦
嗯？
结果一问呢，有一个是我是要保人，
嗯，
星光那个不是，星光直接就是孩子是要保人，
对，
嗯，这个我
管了，
不用管了，嗯。但是南山那个呢，
嗯，
我是要保人，
对，
所以我必须把这个钱
先转给他的名，
付了20年，嗯，付了20年的钱呢，我必须要纳入我的财产，
是
还好，七早八早我就。买房子啊什么从来没有买在自己的名下，
嗯，
有买在自己名下的也已经都担心自己啊，嗯，就是怎么讲哪一天税要扣很多，
嗯，
所以我七早八早就已经过好了，
嗯，
过在孩子的名下你知道吗，所以呢我倒是不需要付什么税了，
嗯，
所以还好，所以但是了解一下总是没有坏处，
嗯，没错
啊，他就这个营业员就跟我说，嗯，他说你可以现在就改为是给你的小孩，
嗯哼，
变成他们是要保人，
嗯，
但是呢你必须要付税，
是，
就是一年一个人的税免税额是244万，
嗯哼，
那这一笔呢已经超过了，
嗯，
好，已经超过400万，所以呢多出来的你就要付10%的税，
嗯哼
你知道吗，
嗯，
所以呢我就心里想10%的税如果超过180万的话， 或者是200万的话，交20万的税嘞。
嗯，
有这个必要吗？因为我身上我名下没什么财产，无所谓，何况我有免税额，至少有差不多2000万。
对，
免税额，好，所以说还好了 ，OK 了。所以这个讲出来目的是让听众朋友你们也啊要了解一下。
嗯，
我你看看，我到昨天听李小姐说，我才知道
是
要人如你自己，
对，
将这个是纳入你的
遗产，
遗产，
嗯，
加在你的遗产里面，
对，
完全不知道，
是
我以为说哦，我帮他们做保嘛，买他们的保，完全是免费，免税的。你知道吧，我有这个误会。
而且还有个更讨人厌的事情是，如果你今天你的这个要保人跟这个就是里面授予的那个人啊，他只有一个，一定是一个人嘛，可是他兄弟姐妹假设有五个人的话，等到这一笔遗产要给他的时候，还要其他的人同意。
哦，真的？
对，
哦，
不能他直接就拿走，对，还要其他人同意才行。
可是原来如果就是用他的名字的话，
还是要其他人同意。
哦，这样子啊？
对，因为其他具有继承权呐，啊，那怎么可以你自己独领呢？这个概念
还好。我做的时候都是两个人一起，
一样平均都有，
平均，我不会这个偏心啊，只有单独，所以当时呢，到了20年的第21年的时候，有哪些哪一笔钱回来？所以这个保险当初都是因为人情，
是
人家找我是因为人情，我才去做这个保。当初，没想到经过20-30年之后的现在，才感觉到真棒，
对，真不错，
真是不错，
所以现在应该也没有这种东西了，保险公司很聪明的，不划算的就马上撤掉。
好，继续安排歌曲了，我们来安排这一首叫什么，
悲欢岁月，
哇，王芷蕾为大家所唱的。不敢提起你的诺言。 这个赖给我，家里收了礼物。谁送的礼物呢？每次都是端午节也送礼物，你看看我怎么敢当了。是我们正生啊，就已经荣退的郭董啊，每一年都三个节一定都要送礼，而且都七早八早。你看端午节是什么时候啊？
快到了，因为昨天才在交霸掌嘛，
好像是六月一号嘛，国历六月一号。
哎，
我记得，因为连假是月底。
今天几号？今天十六嘛，
五、
月31号是端午节。
哎呦，我
国历5月31，
还有两个礼拜耶，就在送礼的、家里已经收到我们郭董送来的礼物，蜜桃，他说好大好漂亮哦，看起来好好吃哦。哎呀，真的不敢当啊！我们郭董真的是太多礼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礼，真的很难。
回胶原蛋白啊！
哎呀，真的不敢当，不好意思，我们正生的每一位董事长都对我好好，尤其是郭董，真的是不敢当。好，我既然你看看，很好笑。
怎么了？
这一次跟张振南见面，我才知道说哈。我做过这件事情，我完全不记得
什么事。
我记忆力应该是很棒的人，为什么像事情
过了就过了、啊？没有当初没有存，没有存档。
我如果欠人家的人情，我会记得很清楚。绝对不会忘记。
是，
但是呢，如果对是我去帮人家的事情，我就不会那么的在意啊。你知道吧？哈，好了，那按照道理来说，这个是张振南。变成是我要去报答他才对，你知道、什么事我讲给你听。他前天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他到洛杉矶的时候啊，我曾经有过一次，他因为有电视上有看到李如中，他才讲到说上过我节目的人呢、
对，
在我节目出啊，对，因为他跟我前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中午是跟谁你知道吗？跟陈凯伦一起吃饭，你知道，结果陈凯伦就一直跟这个张振南说，你帮我跟，那你要跟他吃饭，你帮我跟秋华姐说很感恩他，他永远是我的恩师啊，我真是受不了他，真不好意思，不敢当。好了啊、陈凯伦也曾经上过我们的节目，
是，
那这个张振南的前夫，也就是啊、张啊、这个
张杨光友，
杨光友也是我们的节目的主持人之一。我怎么了？失智症吗？
搞混了吗？
我有没有失智症啊？
没有，
没有，没有。
拜托，好。那在这种还有这个啊、李如中，他就是后来就讲到李如中，他说那个长得很高的那个、最近也上很多节目啊，我在洛杉矶都有看到他上很多节目，他讲高高，他一下子讲不出他的名字来，我也想不起来，我说哪一个高高的？
对，
没有啊，还有谁呢？
是，
我说光友，再来就是凯伦，
对，
再来就是谁呢？就是阿布拉，对不对？
对，
啊，再来就是你了，
对，
哪有别人？有了，范守文。我们讲范守文，他说不是，不是范守文，
对，
他说常常在电视上出现，
现在还在上，对，那就是他了。
他现在住纽约，他说他都会看得到，他上节目，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李如中，
对，
他说他在讲的过程，他说你怎么会忘记呢？你曾经他来洛杉矶的时候，你就打电话跟我讲，叫我去接他，
对，
我还带他去玩呢，我开车还带他去玩这样子啊，带他到哪里哪里玩这样子啊，后来知道李如中，才想到说啊，有这件事情，还让奶奶自己拿出来讲，我真的实在很不好意思，你知道吗？
我对如中哥印象，觉得他最厉害的是什么？他最厉害的、就是他上分手擂台不会笑场。
哎，他有上过分手擂台？
他是分手擂台里面的固定讲师啊，因为如中哥他以前都写一些情感的书籍，两性，所以他是两性讲师。然后每次呢，就看他坐在旁边，然后那些浮夸的戏剧演员在演的剧情的时候，如中哥都很认真听，然后还会帮他讲解该怎么去处理，太厉害，
好厉害。
所以呢，这个怎么说呢？后来，我就说啊，对，有这件事情，我真的实在是、要好好报答你，这样子，我 拜托你的事情你都把它处理得这么好、
嗯、
不但接他还居然还带他出去玩，
是
开车带他出去玩、嗯、你看、
嗯、
我居然没有把这件事情好好处理、
啊、
报答他，哎呀真的很不好意思。所以呢前天大家都在夸奖我的头发多的同时，
对，
我就讲到说好我送给你我蜜蝶香精油，
嗯，
好啊，所以呢刚刚也跟 Mindy 讲说你帮我拿蜜蝶香精油啊，看是跟楠楠联络该怎么拿给他，就这样子、
嗯、
哎呀严格讲起来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他讲说是李如中也有上过我们节目，其实李如中在我们节目时间午后两点并没有在我们午后长时间出现，没有、
嗯、他只是支援而已，
他只是当我的一个外派的特派员、
嗯、
他帮我做一个单元而已、嗯、各行各业的的这个、
嗯、
然后呢、我就从香港不是买了一个小小的录音
机对、
很漂亮的录音机、嗯、买的很贵，那音质很棒，我就叫他说你拿这个出去采访、
嗯、
各行各业，
是
就这样子，只有这样子而已、uh-huh. 我跟他合作的倒是在夜里棚里棚外、
uh-huh.
有跟他合作、
uh-huh.
那个时候张成光我们是一起合作的，张成光刚好嘎戏没有办法来现场、
uh-huh.
大多数都是李如中帮忙，
对、
uh-huh. 嗯，真的很受欢迎哦，
对
我不是讲吗 Coco 就是李文来到我们这个、来到我们现场、
uh-huh.
接受访问的时候、uh-huh. 楼下我们下班一点钟了、
uh-huh.
楼下好多人哦，等着 Coco
跨年夜吗？
哦，有在跨年，刚好跨年，
跨年夜，
对啊、哦，真的是好可爱、
嗯。
好，接下来我们欣赏的哪一首歌呢？啊，对，给我们丽妍讲讲话、
嗯。哦，好，那来跟大家讲一个，我觉得大家必须知道的，因为我也是这两天才知道这一个东西，觉得蛮有意思的，很想要来跟大家聊聊啦。嗯、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听过这个慢脚文化呢？
慢脚文化、
嗯、我也是前两天才知道这个东西的。
哎，
其实慢脚文化呢它是对应到这个对岸啊，中国那边有这个快手影音的平台，因为比如说什么快什么什么
的、哦、我知道什么，
对，所以
就年轻人的嘛，
对、啊、慢脚文化其实是年轻人的，有点像是他们不能讲年轻人，应该是年龄层更低的青少年族群，
未满18岁，
对，他们开始把这个叛逆啊，或者是一些比较反我们平常的这种道德，对，反社会人格的一些特质给他明显出来，他们觉得哦这样子才是酷的，像英文里面会说哦 cool kids、
嗯、
就是我可能在未成年的时候哦我抽烟我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很帅、嗯、
诶
这样子是很不好的耶，
那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可怕，在我们现在网络这么发达的状态下、嗯、我们不知道小朋友们他们到底看的社群平台的内容是什么、
嗯、
比如说 YouTube 啊，然后抖音啊什么 IG 等等的这些这些平台里面呢、啊、文章啊还有推随着演算法这些，你会不知道说哦哟那到底他的手机里面那个演算法推给他的喂食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嗯、所以这个会造成小孩有什么样的问题，首先第一个他们可能会早熟跟建立出错的价值观，比如说我刚刚讲到他们可能觉得抽烟很酷啊，或者是人很帅啊、嗯、这些都非常非常的不好，因为我觉得、嗯这个严重性很高，所以希望说透过跟大家讲啊，长辈们也可以知道说要注意到小朋友他们到底都在看些什么。那第二个呢，他们还会造成生理跟心理的双重伤害，比如说有些不法的人呢、啊、可能就会觉得就会推销小朋友一些不太好的食物，
对，
欸、我不要讲得太明显，就是不太好的食物、
嗯、
那甚至可能他们会造成一些自我伤害的状况、
嗯
欸、这个真的很要非常非常注意。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道德判断力会弱化、
嗯、
其实你现在看到很多小朋友真的都有这个状态，他们可能会顶撞师长啊、嗯、然后对父母就是比较不礼貌啊，
对
同学之间没有同理心啊、嗯、这些都是因为过度的摄取到这个、
嗯、大人的资
讯，对对对，所以就是变成说有一点本末倒置了。那第四个呢就会变成说家长已经没有办法管控了，
对，
前可能家长有注意到他去管控的时候小孩比较管得住，但后面呢小朋友就已经整个 已经被洗脑成另一个人了、嗯、所以你家长要这时候去介入的话，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哎，你平常都不管我，为什么你现在突然管我、嗯、你现在是怎么样、嗯、对对，就变成小孩觉得大人对在找茬之类的。好，那身为长辈啊，身为父母，其实你要怎么样去避免这个慢脚文化渗入到你小孩的这思想里面呢？
偷看他的 TikTok、
哎、不要用偷看的但是我们可以，第一个我们可以先建立亲子沟通桥梁、嗯、你不一定要去偷看他的手机、嗯、因为偷看他的手机我觉得这个还有讨论的空间啦、嗯、对，但是首先你一定要定期跟孩子对话，你要想办法让孩子是信任你的，他会把一些话告诉你，知道说，哎呦，我最近在为什么事情烦恼啊、嗯、或者说啊、哦，我最近都在看什么东西啊，我可以跟你分享，就一定要让他变成像朋友一样的跟你分享说我最近在做什么事情啊，然后父母也可以比较放心。那第二个呢，是要共同建立一个网络使用规范，比如说、嗯、哦，你每天几点到几点可以用，你可以用电脑，然后呢你用电脑的时候你不可以只关在房间里面，肯定可能在一个客厅某个空间，我不会打扰你，但是你千万不要自己关着门、嗯、因为这样子很就不知道说你到底在看什么，就家长也会觉得哎呦很害怕，然后一定要强调说你不是不信他，是要保护他的、
嗯、
对，我觉得这个做法还不错啊。像我家以前我们电脑的确就是在客厅，
对，
所以我们要追剧要干嘛的话我们就在客厅里面看、嗯、然后我们通常就进入自己的世界，我爸妈也不会真的来烦你，但是他可能就瞄眼说哦好，你没有在做什么奇怪的事情，这样就好。好，那第三个呢，就是你要家长们啊，你们要先去熟悉这个平台跟语言，就是你要先去了解说哦，比如说抖音好了，你自己要先去看一下抖音它的里面的东西是怎么样，它的平台界面啊，它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什么，然后你再想办法从中去知道你小孩在做什么，然后并且就是引导式的给他就是要看的一些资讯内容，不要是那种太奇奇怪怪的、嗯、好，那第四个呢，就是你要从家庭去建立一个价值观，就是从日常的互动当中啊，比如说什么尊重啊，自律啊等等的，就是你要想办法让孩子们建立一个是属于良好的这个道德、嗯、对，那道德观这个我觉得是每个人自己心中都有一把尺啦，
是，
但这个尺度到哪里就要自己去衡量了、嗯、反正希望呢就是家中有小朋友的长辈们啊，或者是有孩子的父母们啊、嗯、我们都要去注意一下小孩最近都在看些什么，然后跟他保持良好的互动、嗯、才可以有一个好的这个家庭伦理关系啊，然后也希望小孩不要走歪了。
是，
对，我是觉得因为这一个慢脚文化这个东西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哇真的太重要了，所以想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歌曲歌名叫做如果，这是一位叫做什么崔伟丽为大家审唱的。
好的，
上的泪滴不停地滑落，风中的落叶不停地飘落，分手以后的我更加失落，幸福过的人最害怕寂寞，夜色里的我最害怕冷漠，争吵过以后最害怕沉默，心还没有你的我最害怕沉默。如果分手那一天我说我错了，那么结局会不会有不同结果，我们也不会各自彼此牵挂着，守着两人回忆一个人过。如果分手那一天承认我错了，也许现在我们会幸福的生活，所以你们要好好相互珍惜着，每天平平淡淡开心快乐。
手以后的我更加失落，幸福过的人最害怕寂寞，夜色里的我最害怕落寞，争吵过以后最害怕沉默，幸好你的我最害怕沉默。
如果分手那一天我说我错了，那么结局会不会有不同结果，我们也不会各自彼此牵挂着，守着两人回忆一个人过。如果分手那一天承认我错了，也许现在我们会幸福的生活，所以你们要好好相互珍惜着，每天平平淡淡开心快乐。如果分手那一天我说我错了，那么结局会不会有不同结果，我们也不会各自彼此牵挂着，守着两人回忆一个人过。如果分手那一天承认我错了，也许现在我们会幸福的生活，所以你们要好好相互珍惜着，每天平平淡淡开心快乐。
如果感觉到眼睛有一点怪怪的，看得不是很清楚，会不会你手机看太多了？
会哦。
所以眼睛呢，说不定有白内障，
对，
也说不定，赶快去做检查。
青光眼，
我最怕的是青光眼。
嗯，
还有
眼压过高
嘛。嗯，还有这个怎么讲啊、眼睛的血管被阻塞，
嗯、中风。
造成了眼底出血，
嗯，
跟青光眼都会造成失明，
对，
不吧？不能开玩笑，
嗯，
一定要赶快看医生，
是
好啊，手机不要再一直这样看个不停，好不好？
嗯，
蓝光对你的眼睛伤害真的是你不可思议的大，
对，
我真实在除了找资料，很少拿手机，
嗯，
竟然左手会痛，
嗯，
如果是走跑步机，应该两个痛，
是。
为什么只有左手痛？
嗯，
代表我的手机太重。
你都拿在左手吗？
对啊，
嗯，
大部分。
对，
那我这个讲良心话，这个手机真的很重哎、欸，我怎么去买这么重的手机？
应该是加了保护壳啊、
嗯。不会吧？我不知道。所以呢，我可见我的手真的没什么力气。
嗯、
所以听众朋友记住，手机不要看那么多，蓝光对眼睛伤害真的很大。
是的
啊，赶快。多吃我们的这个幽灵石、
嗯、
也就是叶黄素，
对，
我们的跟人家不一样，它真的是全世界拿到专利，
嗯，
但是原料专利哦，
是啊，
哦，不是说你做好完整的这个产品才专利，不是、嗯、是原料就专利，
对，
是最先研发出来的、
嗯、
用金盏花萃取的，
是
就是不一样，
嗯，
另外一个成分不告诉你这两种成分哦，简直是完美到没有办法形容，
嗯，
所以我们下一批呢就是两个月份的包装了，
嗯，
所以听众朋友、
嗯、
谢谢你们啊、一直在给我们这么大的鼓励，
是，
所以呢贵我也一直非要卖它不可，
对，
真的越来越没有钱可赚了，
但是没办法，
一直涨价
很需要啊，
对、我看到听众朋友这么踊跃，我真的不好意思涨价，
嗯
啊、然后呢也真的涨价好几次了，我都没有给你们涨、
uh-huh、
我都情愿就是薄利多销、
嗯、
大家都来买，
是，
那我的利润就会在里头、
嗯
哦、对不对，因为增加了频道，
对，
我费用增加好多、
uh-huh、
所以听众朋友谢谢你们、
嗯、
今年的母亲节我真的太出乎我的意料，
是
真的、
嗯、
今年会有这样的成绩，
对，
非常的感谢你们、
嗯、
因为你们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
嗯、
好，要我们产品记住拨2751-9911利润2751-9922。
好，刚刚我们在讲到说休息、哦、我们休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什么，睡觉，
对
对不对，这是百分之百的、嗯、
是，
但是你有没有试过你越睡越累的时候？
有诶、欸
哦、
真的吗？
有一次睡一整天，就觉得前一天觉得说啊，我做 太多事情了，好累哦，那我明天就要睡饱一整天。嗯，结果睡完之后觉得更累了。
其实哦，你就要注意了。嗯，因为呢人呐，其实休息分两种。
对，
一种是肉体的休息，一种是精神的休息。也许你是精神性疲劳过重，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发现说我每天有睡满八小时啊，但是我还是觉得好累 那你有可能就是精神负担过重。他说哪些是精神负担过重？第一，现代人有的工作压力，像我刚刚讲，很方便，
对，
所以现在事情好像一辈子都做不完。
对啊，
哈，长官交代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
下班还要接老板的 line，
下班对，完全玩不完。然后第二呢，就是人际关系的困扰，因为以前有一句话说，我们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
对啊，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喜欢孤独？因为孤独就不用考虑人际关系，他就觉得心可以很轻松哈。然后第三个就是情绪的内耗，就是我上次说的，有一个人他。好像做什么都没有问题，那他怎么样没有问题呢？第一就是不听，第二就是不想，第三就是不说。但是不想这件事情是最难的，就是当你发生一件委屈的事情的时候，第一就不听嘛，不要让那个人再继续欺负你嘛，那第二就是你不要往里面去钻。可是这个往里面去钻就是我们精神的内耗，这个内耗可以24小时都消耗你的能量，好，所以这个只有自己能控制哦。那该如何去恢复你的精神呢？他却不是讲睡觉哦，因为睡觉跟这个可能没有关联，他是说我们可以用四种叫做积极休息的方式。这四种方式呢，当然对于你身体的薄弱，身体睡眠不足是没有帮助的，它只是对于你精神上已经快要垮掉的人。好，大家可以试试看哦。第一就是心里要留幸福的感觉，就是每天我们在讲的幸福日记，就是你不是只有在那一瞬间。所以那个时候啊，叶琳在讲他为什么要写下来，因为我们都有贫穷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感觉自己不幸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有一本书可以马上的找回你的幸福。
对，
所以他说当你如果你整天都感觉你是幸福的人的时候，其实你的精神状况很难疲倦。就跟我之前讲的嘛，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合法的兴奋剂一样。
对，
你只要心中有那个幸福感，其实你很难感觉精神疲累。那第二招是什么呢？就是冥想啊，这个就靠本事了，因为它不是当下就可以做得到的，它必须花很多的时间训练。那这样子训练完之后呢，你才有那个能力。那再来呢就比较简单了，就是去大自然走一走。因为大自然它会带来一些我们放轻松原始的一种人的欲望。偶尔呢那脚啊去接触地面。
对。
去泡泡海水。其实这都是一种很棒的感受哦。那再来就是在阅读中。就是你读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那个感觉，我也有曾经有，就是你读书读到有心流状态，
好像有哦。就是、可是你说的心流是全神贯注在里面吗？
就是你读一本书，然后你完全一次把它读完，
有啊，非常
忘事，然后你突然发现三个小时结束了，
对，
好厉害，
对，
佩服。
其实要想办法用这样子的方式，因为你那次真的是读进去，而且你会完全忘忧，你就像是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里
面。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像看电影也是一样，
贴合艺术空间。
就像有人说啊，现在很多的人都在家里面看什么 Netflix 啊等等的哈，其实那个效果不好。因为你会发现说你会被手机打断
哦，对
啊，你会去上一下厕所，
对
啊，你会因为环境突然来一只小鸟，你就片段就断掉了，
对对对，
你没有沉浸感，所以其实非常鼓励大家就是去电影院，然后去欣赏一部电影，
对哦，
从头到尾，
没错，
其实那也是一种让你的这个精神压力减缓，那可能有的人会像秋华姐说啊。没办法，不方便啊，不方便，其实还是有办法，比方说利用 AR VR，
对，
其实那可以模拟一个完全 你自己独立的空间。
对，主要就是要享受那个黑盒艺术。
对，黑盒艺术，因为真的会很有差。
对，
我像我自己都是这样啊。
我也很喜欢进戏院。
不开心的时候、啊，没办法啊、一个就是去跑步。
对
啊，如果没体力跑步的时候，我就会自己然后用这种封闭式的，
是，
然后看一部片子，然后就觉得心情舒缓。
对，因为其实那两个小时你忘记你是谁，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对。
好，接下来还要听歌吗？今天有单元，
有单元，但是没有片头，直接开始、要直接开始吗？还是听一首歌以后再开始？
听这首歌曲的歌名叫什么？西洋歌曲吗？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OK。
No estás más a mi lado, corazón. En el alma solo tengo soledad. Y si ya no puedo verte, porque Dios me hizo quererte, por hacerme sufrir más. Siempre fuiste la razón de mi existir. Adorarte para mí.En tus brazos encontraba el amor que brindaba el calor de tu pasión. Es la historia de un amor como no hay otro igual que me hizo vender todo el bien, todo el mal que le dio luz a mi vida apagándola después.Qué noche tan oscura, todo se me hace volver. Ya no estás más a mi lado, corazón. En el alma solo tengo soledad. Y si ya no puedo verte, porque Dios me hizo quererte, para hacerme sufrir más.La historia de un amor como no hay otro igual que me hizo comprender todo el bien, todo el mal que le dio luz a mi vida apagándola después. Ay, qué noche tan oscura, todo se me ha devolver. Estás más a mi lado, corazón. En el alma solo tengo soledad. Y si ya no puedo verte, porque Dios me hizo quererte para hacerme sufrir
今天的单元就是
名人名言，
对，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片头，我真的很不好意思、你们就比较丰富了，其实我今天完全不记得说名人名言，你知道吗？完全记不得，
是，
所以呢我先讲好了，很短，
好，
因为还我没有准备，所以临时找出来的。好，这句话我觉得你听听看哈，这是一个英国的作家叫做狄更斯啊、他的名言哈、他说能用金钱解决的问题就别用人情，能用汗水解决的问题就别用泪水，你的看法呢？
对，没错。
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能够用汗水解决的问题就不要用泪水，这一点我非常同意，
是，
但是前面这一句呢、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别用人情，
对，
我个人倒觉得如果这样你就变成 你有朋友啦。
不会，因为人情无价、啊、对，因为他们讲什么债最难还、啊、就是人
情
债。
但是呢一定要有这你来我
往，
这样才会有凝聚一种朋友之间的感情，
对，
不是吗？
而且还有一个，
如果样样都是不讲人情的话、嗯、都用金钱解决、嗯、那你怎么会有知己的朋友呢、哦、是不是？
他应该想要把那个最关键的时候用在最关键的时候因为啊，以前啊，我记得看过一个日本的人写的一本书，他就说如何成功，
嗯，
其中就有讲到这个人情、嗯、他就说啊，假设我跟秋花姐之间、嗯哦、我们要维系情感啊、嗯嗯、我要怎么维系你知道吗、嗯、假设秋华姐借钱给我、
嗯、
请问秋华姐会维系我们的关系，还是我比较会维系我跟秋华姐之间的关系？我让丽言你猜。
我觉得是借出去的人比较会去维护关系，因为怕你跑了。
不是他其实用的不是用跑这件事情、
哦、
而是呢他说人在潜意识当中相信因果，
对，
所以呢当你付出一件帮助别人的事情的时候啊、嗯、其实在你的潜意识是渴望有一天他也要帮助你。
嗯，
所以呢所以那个保险业务说、他每次去任何一家公司谈物的时候啊、嗯、他都会做一个动作，就是当他下来以后都会跟里面原本刚刚接触那个人说，啊，我有个东西掉在你们办公室了、嗯，你可以帮我拿一下吗、
嗯、
其实就是小事，非常小的事情、嗯、然后那个人会帮他拿，拿了以后他就会说声谢谢，可是他发现这样的客户都会持续联系、
哦、
所以他说有的时候你要让人要麻烦别人一下、嗯、就像跟秋华姐讲的，
对，
你这样互相往来，
对，所以不要什么都是用金钱、
嗯、
你知道吧，
是、
用金钱真的就是好像没有感情在里面了、
嗯、
你不觉得吗？
对，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因为我的处事方式是这样子，我给人家的人情我常常会忘记，
嗯，
忘得一干二净，
对，
真的，
嗯，
好像李如中这件事情完全忘记，
对，
帮他完全忘记、嗯、
没错，
你知道、
嗯、
但是呢人家给我人情，
嗯，
就说只有那么芝麻小事我都会记得很清楚，
很好，
这是我的个性、
嗯、
你知道吧，
嗯，
所以说狄更斯他所讲的这句话，用金钱可以解决的问题就别用人情，我有一点小小的活定、嗯、
好，那我今天要讲的呢、okay. 是这个文艺复兴时候的三杰其中之一、嗯、文艺复兴的三杰是谁呢？就是达文西、
嗯
啊、还有这个米开朗基罗、哦、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品呢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哦嗯、那米开朗基罗讲的这一句话呢其实是对人性有一点小小的看透啊。
嗯、
他说呢，对好人行善会使他变得更好，
嗯，
对坏人行善他就会变得更恶，
嗯，
哦，
一头清骨的概念，
对，他其实讲得很巧妙哦，就是你对好人越好、
嗯、
他就会觉得他越亏欠，
对啊对啊，
然后他就会对你更好，
对，
所以他说对好人行善这个人就会越来越好，
对，
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嗯，
可是对坏人行善他就会觉得你好欺负，
然后觉得理所当然，
对，他就会对你越来越狠、嗯、
对，
所以呢其实当然他看透人事的时候并不是叫你说那你就要对人啊也是要用以眼报眼以这个报就是回答、
嗯、
其实不是，是当你发现他是一个恶人的时候、嗯、请你停止你的良善行为、
嗯、
可是我们大多数人就会那我要报仇
啊，
我要让他也吃亏，不要，我们是善良的人、
嗯、
就像人家说的一个恶徒他对你最大的惩罚是什么，把你变成跟他一样的人、
哦、
就是你被他欺负了对不 对,
对
你不开心、我就要欺负回去、结果呢在上帝的眼中你们都是坏人，
对啊，
对、嗯、所以该做的就是 OK 那我就停止我善良，
对对，
我把我的善良留需要的人、
嗯、
但是我对你我也会报复，
是的，
你就去跟那些其他恶人吧、
嗯、
反正恶人自有恶人治，
对好，我要分享的名人名言呢，我觉得这个人很有趣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安迪沃荷这个人，
嗯，
对，普普艺术的开创者，没错，那他最经典的名言，
很商业的人，
对，没错，他就是一个结合了商业跟艺术的人，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 很妙的存在啦、嗯、好，那大家最熟悉他的一个经典名言就是说，在未来每个人都有成名的15秒。 对，
对，
然后你看现在真的就是印证了嘛、
啊、
因为你看现在网络时代这么发达，每个人随便创一个账号、嗯、然后流量起来他就可以是网红
了，然后过两天就消失了、
哎、对，然后过两天就消失，所以真的成名15秒15分钟15天都有。
是吗？
对、嗯、对，
所以秋华姐很厉害啊、嗯、
对啊，
成名
50年了。对，还会继续下去，
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你们也在参与之中。
没有没有、嗯、这个秋华姐上次我不是讲吗，什么叫努力，用尽全力，就是除了自己以外周围的人力量都算，所以这个力量也算在你的身上，这没有问题的。
没有没有，肯定的是你们
用尽全力、嗯、
好，那我要分享一段他讲过的话，其实很有意思啊。我觉得他背后想要探讨的就是跟你说，其实你要专注在你自己身上，不要一直去在乎外界的评语、嗯、他就说不管杂志怎么说啦，其实体重呢都没有那么重要。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啊，每天在厕所照镜子的时候呢从来不会看肩膀以下，所以说虽然她的体重上百公斤、嗯、但是对她来说这个都是假的，因为她只看她美美的脸，觉得自己美美的，而因为她觉得自己很美、嗯、所以我也觉得她很美、哎、对，对我，她就说对我来说呢，一个人怎么看自己我就怎么看他，毕竟人的自我良知啊、嗯、比起客观形象更能去影响他人的看法，所以就算他胖到30公斤，只要他不在乎我也不在乎、嗯、其实这段很深奥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人是对等的，你觉得你自己美我就会觉得你很美，那相对的我们是不是常常颠倒，会觉得说、嗯、啊，他是不是觉得我长得丑、嗯、啊，原来我长得这么丑，
肯定自己、
嗯、对，所以其实他这段话里面是告诉你
我也肯定我自己、
哎、对，真的要肯定自己。
为什么、嗯、我最近真的瘦到不像话、嗯、所以呢每当、怎么讲照镜子的时候、嗯、我只有看我的脸、嗯、我不想看我的身体，
是
看我的身体整个胸前全部是白，排骨一条一条、嗯、看得很清楚，你知道吧，所以呢我只看我的脸、嗯、看我的脸，最近连脖子都不太想看、嗯、我这个脸真的在我自己真的很欣慰、嗯、因为我们的爱迪斯所有产品、嗯、真的我用得很认真，大概听众朋友你们大概没有像我这么认真，最少一天3次我一定要从头到尾洗脸，然后中午出来一定要洗脸、嗯、尽管我没出门、嗯、我也一样中午也一定要再洗一次脸、嗯、然后重新来啊，美白再来，我们爱迪斯提啦，
是
再来眼胶、嗯、然后再擦厚厚的保湿，如果没有要出门、嗯、有要出门的话、嗯、那当然我就擦我们的隔离霜，
对，
好来润色、嗯、所以有时候我照镜子的时候我自己也跟自己说，还好你有一个可以看的脸、嗯、不然的话你都不知道该活。
不会啊
的确
太严格了，
走路就真的很不舒服、嗯、然后呢肩膀痛、嗯、我真的没骗你听众朋友，我人真的很不舒服，但是我不来不行，因为我不来在家里我会更痛苦，
对、
嗯、我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聚在一起、嗯、我马上就会感觉到整个人就不一样了，
是
力气各方面都好起来，
对，
你知道、嗯、所以你们对我好重要、哦、
没错、
哦、也是我的精神寄托，
对
迷人、哦、名言就到这里，
好
继续安排另外一首歌曲，歌名叫什么呢？
微风往事、
哦、微风往事、嗯、这是郑怡为大家所唱的。
好的，
回首，沉默。
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说，我现在在喝什么叫纯的青梅精。
嗯
啊，有够难喝，
酸酸的，
好什么酸酸而已，好酸，好难喝哦。
嗯，
但是我也得喝，
对，
你知道吧？因为这个肾有一点点小结石哈，因为它真的有帮助这个结石的效果。嗯、
对，
好，然后呢，我们的酵素里面。青梅精了，
嗯，
你们可以直接喝酵素，因为我怕不小心变瘦了，
对，
所以我们的泽野酵素我才不敢喝，
嗯，
你知道吧？
嗯，
我真的变瘦了，
是，
所以不敢喝，
对，
所以听众朋友，你们直接就喝我们的酵素，
嗯，
里面就有青梅精了，
对啊，像我看到有一个营养师叫方慈生呐、啊，
嗯，
他就讲到说，其实呢，如果你本身呢、啊，平常啊、
嗯，
身体长期缺乏维生素 C，
嗯，
跟钙的话，
嗯，
小腹的脂肪会越来越多、
嗯哦、
啊，这是缺乏维生素 C 或钙。但是如果呢，你自己想要消除你小腹脂肪的话，其实还是有办法，就是吃我们的酵素就好了。我们泽野
酵素，
对，它专门就是可以消除我们小腹里的脂肪。那他也有讲到说，可能有还有一些人就是总认为说我只要不吃油炸物啊，就可以减少我的脂肪。但是呢，有很多，比方说饼干。
嗯
啊，水煎包、葱抓饼、火腿、培根，其实它的热量都特别的高。
对，
还有我曾经听过那个什么啤酒肚，
嗯，
就不知道为什么啤酒的热量特别囤积在脂肪这个地方，所以啤酒肚是有原因的哦。但是都可以吃我们的酵素来帮助你哦。
是的，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你是我最坏的宝贝。好好听的一首歌，嗯，
你的痴情和挚爱无非求个生生世世，我的魂牵梦绊早已说得够白，
你的旧情和旧爱惹来多少是是非非，我的心动和我的心痛又该如何进进退退，你是我最坏的宝贝，想你想到如痴如醉，宝贝，见你醉过千山万水，你是我最坏的宝贝，心里有你，努力有你，
你是我最坏的宝贝，爱你有你，乐里有你。痴情和挚爱无非求个生生世世，我的魂牵梦绊早已说得够白，
你的旧情和旧爱惹来多少是是非非，我的心动和我的心痛又该如何进进退退，你是我想到如痴如醉，
你是我最爱的宝贝，醉你醉过千山万水，
你是我最坏的宝贝，心里有你，努力有你，
你是我
叶爱玲跟李明德合唱你是我最坏的宝贝、好好听啊、哦、好喜欢，两个都是唱将，
是、
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咯，祝福大家
健康快乐，拜拜。
千山万水，
你是我最坏的宝贝，春夏秋冬只愿有你，
你是我最坏的宝贝，青春来世都给你，
这个月业绩大突破，有好多新签的客户哦。
嗯，这多亏你推荐送客户梅林水果礼盒，发挥很大的功效。
谢谢老板肯定，梅林水果有日本温室水蜜桃、珍珠小葡萄、美国樱桃、纽西兰黄金奇异果，礼盒精致高级。那今年端午送礼就在加码梅林水果喽。
那当然，
送你选梅林，业绩一定赢。梅林水果礼盒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净零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净零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